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几，年方四十，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鱼，
第四十五集。
此次由大圣官至雨花台大营途中，曾国藩坐亮轿，曾国荃乘马，期间两人互有同谈，可见他们之间的千言万语甚至达到推心置腹。进营之后，曾国藩会见了营中官便，赞扬军士去年一年苦中作乐，战斗旺盛之激情，无以褒扬，只得互赠楹联一副。此时曾国藩大笔一挥，一蹴而就，将自己的人才笔记发挥得淋漓尽致，文人之风范一览无余。当时曾国藩亦对围棋情有独钟，不曾放弃。驻留雨花台大营期间，曾国藩收到家书，称姐姐国兰逝世，兄弟俩倍感伤怀，悲泣一通。此时曾国宝病逝军中，曾国藩称两月之内连遭同气之气，兄弟五人，姊妹四人中只剩四人，曾国藩、曾国荃兄弟，还有曾国光以及女辈曾国慧。十一月，曾国藩沿江而上，欲返安庆，沿途视察，曾国荃陪同五日，两人又畅谈一番。二十八日，曾国藩顺利归于安庆府衙，结束了整整一个月的外出巡视。巡视中，曾国藩看到将士们生活困顿，朝不保夕，风餐露宿，他认为军饷为军中第一要务，就此方面曾国藩似乎抓得更紧。此时已有上海富庶之地为湘军开辟饷道，但多方筹措之根本为动摇，苛征富民不少小觑。在此过程中，曾国藩一度与地方大员们产生芥蒂，于行政军事中多有不便，但他依然不松不懈，不敢半点怠慢军饷。为此他愿意得罪任何人，例如江西巡抚沈葆桢是其人亲手培养并提携之官宦，在饷事上两人却产生了不小摩擦。沈葆桢早年为进士，福建侯官人士，咸丰年间此人由京官减放于江西九江知府，后改为广信知府，时值曾国藩用兵江西，克计虚悬于此。困难之际，沈葆桢加入湘军幕府，协助筹备军饷器械，参谋军事。后曾国藩发现奇才，被举荐为九江道，之后一度归乡在即。曾国藩爱才，又保奏其人出任江西巡抚，获成功。可见沈葆桢之发迹完全是曾国藩一手保荐，他们之间情谊自然深厚。曾国藩困难时，沈葆桢一度慷慨相助，感激曾氏知遇之恩。沈葆桢出任赣府不久，曾国藩于赣省筹饷，遂与之产生一场摩擦，甚至是斗争，官场上再次弥漫着抵抗曾国藩的气氛。同治元年，曾国藩奏请朝廷于赣省九江调用官洋税三万两，获准，而巡抚沈葆桢却将此军饷调转于忠义、保田两军之用，甚是迷惑，并导致湘军军饷匮乏，将来必贻误战机。后来此类事件多有发生，气愤不过，曾国藩上奏参劾沈葆桢，表示其人多次劫饷，多有不便。上奏之后， 曾国藩心中多有愧疚，并于日记中称，睡时因本日蒸梨金熟内，有参沈佑丹之语，不知果合乎天理人心之功否，意义若不自得。曾国藩参合沈葆桢，非因官场斗争，并非权力派系亲扎，更无有私人恩怨之嫌，是因江西为两江之辖境，被降乃分内之事。此时江西虽为两江都署，而太平天国灭亡之前，江西府中自有大量清军，需要大量军费。沈葆桢为一省治府，自当全力建设，因此抽调部分于自家军中，合情合理。就形势而论，湘军已担负起天津战役之重任，一切当以湘军建设为重。曾国藩认为，若江西军饷充分供应，可解湘军一时之需，必能攻城拔寨，大获全胜。今湘军朝不保夕，饷需甚酌，上奏此参，更有向朝廷诉苦争辩之情。沈葆桢认为，若赣省清军不建设，将来可能引起哗变。可见沈葆桢在支援湘军饷事方面，不如湖北巡抚胡林翼做得慷慨。也许胡林翼与曾国藩有相宜，是推心置腹的同党同僚，沈葆桢只是个幕僚而已。朝廷认真思考，慎重地处理了此事，并未表现出偏袒某一方的倾向，最终预定为将江西省衙里茶税由本省提分一半，作为该省防饷，其余一半仍归曾国藩军营，彼得各自接济。此定夺本是沈葆桢向朝廷提及之要求，并未完全否定湘军之饷事，自是能接受。理论于朝廷，沈葆桢不想由曾国藩包揽江西之财政，非故意向旧主恩公为难。何况曾国藩督抚两江，江西自是其辖区，获得此地部分厘金是常理之事。由此可见，总督与巡抚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微妙。尽管总督品级官位都在巡抚之上，但算是总督辖属范围之下，巡抚依然有独立行政之权利，为一方谋福祉。遇到具体问题时，巡抚可自行决断，若与总督矛盾，则需见诸于中央朝廷，明白是非，最后做出客观的符合地方利益的决断。在征饷上，曾国藩似有很大优势。此时湘军已攻至金陵境内，负担着天下太平之重责，湘军是平定岳匪攻打逆都之主力。此时曾国荃与湘军相关部队又平定了十三王围攻天津之大乱，面对一片大好之形势，曾国藩已牢牢地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能一步步地扫除外围，拿下天津，指日可待。太平天国十三王围破天津未成，又制定了一项旨在牵制围攻天津之湘军主力的晋北攻南计划。太平军大部由南渡江至北，攻打外援之湘军，使南面太平军攻打曾国荃部更得心应手。此战略情报是清方从太平军探马手上获得的。破坏破围天津战役失败之后的十月底十一初，李秀成部即率军相继分兵数万，自下关渡江，出浦口，进入安徽东南部。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正月间，李秀成第二批北进之军渡江，随后天津方面亦做出配合作战计划，但收效甚微。曾国藩看出太平军之意图，遂不动围攻天津之主力，调动周边大军与北进之太平军展开周旋。李秀成大军趁机作战，一直攻至皖西潞安，苦战不下，遂于六月撤军东返。至此太平军北进计划 宣告失败，李秀成大军归至九福州时受湘军重创，留守南宫的士王李世贤部亦未有出色战绩，天津城外各太平军营垒均被曾国荃大军扫荡。东线战场上因李秀成回师西援，造成敌方全面反攻之佳境，李鸿章的淮军与英法洋军常胜军会师，采取攻打与诱降之双手段，连续拿下一个个据点。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10月下旬，李鸿章攻占苏州，太平天国苏府省首府。一年四月占领常州、丹阳，在浙江战场上清方亦捷报频传，同年二月清军攻克杭州。到此太平天国首都天津周围之城池全部落入清方手中，天津俨然成为一座孤城，岌岌可危。作为四省总督的曾国藩应该能坐下来与众将领们商讨用兵的最后机宜了。战争形势对湘军越来越有利，四周太平军援军已远不击溃，其两侧之城池亦被湘军、淮军及洋兵全部攻克，剩下的只是天津一座孤城。天津克下，天国即会宣布全部破产坍塌。此此危难之际，忠王李秀成曾提出让城别走之方案，即放弃天津都城做战略转移。就形势而论，此方案是积极的、正确的，但天王洪秀全却全然否定，严以斥责，给出自己的理由：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做天下万国之独一真主，何惧之有？说到兵力众寡，洪秀全认为朕知天兵多过于水，何惧增妖者乎？此时天津久被围困，城中食物匮乏，洪秀全下令全城市民食用田露。田露之名好听而神圣，究竟是何物呢？原来就是一种野草团。这种宗教迷信术语不知坑害了多少中华儿女，今天洪秀全故伎重演，却是一种蒙昧无知之表现。即便洪秀全能呼天喊地，亦解救不了当时之情势。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四月初，太平天国主要创始人、叱咤风云十余载、呼风唤雨之风云人物天王洪秀全逝世。此后其15岁之子洪天贵父继位，刚刚坐上大殿之幼主，还未等屯热坐暖之间，城外已响起一声接一声的火炮声。得知幼主新登，湘军更加紧了进攻步伐。四月间，湘军成功攻下中山顶之太平军防御重镇天宝城。此后大军开始全面合围天津城。五月下旬，湘军又攻克太平军设于外城跟不远处的坚固堡垒地堡城，围军直逼城下。此时湘军只渴望一拥而上进驻城中，为此他们一边在山岭上设置重重火炮阵营，昼夜轰击城墙，一边于城下堆积柴垛与城墙齐平，准备随时鱼援而进。在此方面掩护之下，湘军还于城下挖地道，已从地下爆破城墙。挖掘不到一月之功，地道终于成型。6月16日，湘军悄悄地走进地道，将准备好的炸药、导火索全部安装好，点燃，迅速地从地道内奔出。外面攻城部队蓄势待发，只等城墙塌陷一举进攻。中午时分，曾国荃一声令下，天津城下一声巨响，顿时烟雾翻滚，地动山摇。再抬头看看天津城内，已有20余丈城墙顷刻之间坍塌，烟焰弥漫于天地之间，对面不见敌人，犹如黑夜一般。过一会儿， 站在城墙上的数百多名太平军士兵纷纷葬身火海。曾国荃高声呼喊：全军进攻，占领城池。此时湘军将士与太平军官兵纷纷踏出阵地，踩在死者身躯之上奋力对战。此时太平军官兵因在城中久困，衣食无周，精神与身体状态极其羸弱，此间虽能在战斗中拼死而立，却远非湘军之匹敌，纵有万般激情亦不能阻止湘军潮水般的进攻。几个小时之后，天津城所有城门被攻破，湘军大量涌入城中。此座天津城见证太平天国14年辉煌历程，定都于此前后也有11年，他的陷落宣告浩浩荡荡的太平天国寿终正寝。攻下天津城之后，城内与周边成为火的海洋，血的河流。战事稍稳，湘军全部进城之后，曾国荃手下之将士们开始了血腥的屠城计划。此非为争夺更大规模的胜利，而是一种自私的蓄谋已久的掠夺，是对多年与太平天国仇恨之发泄，更是杀人魔王们一次表演。此次屠城古今中外世所罕见，令人发指，毛骨悚然。杀人狂们对太平军将士见一个杀一个，就是城中平民甚至是老弱病残一样毫不手软。此时天津城中太平军将士不多万人，大部分为残弱之兵士，能战斗者不过3-4千人，还有一部分突围逃遁，仅剩下的大部分充当了湘军搜查金银财宝之向导与义夫。此时更多收屠杀者为平民，甚至是老弱病残者，老幼尤为屠杀之列，40岁以下妇女者无一尚存，场面之血腥，行为之残忍，闻所未闻。后来曾国藩与曾国荃兄弟之机要幕僚赵烈文即撰文发表感慨，称这场屠杀可为发指，杀戮之惨可想而知。多日之后，城中竟还有古尸塞入，臭不可闻之现象。湘军还于城中肆意放火，烟焰漫天飞舞数月，冲上天空中的火焰泯灭成黑炎，升腾于天空中遮天蔽日，黑云压城。湘军放火，一来是放纵其身的压抑感，一来是毁灭其身于城中犯下的滔天罪行。湘军洗劫城池，从王宫殿堂到平民小房，从棚顶梁里到地窖洞窟，如碧玺扫地，书具过发，搜索得干干净净，可挪动装卸者悉数掳去，竞相夸比以为能事。此外将士们还实施奸淫手段，赵烈文于其记载中称，妇女40岁以下者一人俱无，其主要原因既是湘军宣淫之结果，暴徒们于光天化日之下行于奸淫掳掠之勾当，甚至有人奸淫过度体力不支患病猝死，多见不怪。年轻妇女们不但被奸淫，更成为战场上的俘获品，一个个的被带走前往湖南。后有人记述，自天津陷落之后，长江上百舸争流，连墙而上，船上多有美女财物者，可见湘军将士品行是何等拙劣。就曾国藩而论，湘军是之文武混杂之军，尤为上文，也就是说文人大儒是湘军人才中的主要力量，对军事实施教化，宣讲礼仪，传播儒风是重中之重。曾国藩也认为，军心既定，先有哲理，此哲理既是一种知识的发展，思想的进步，以及军事战略的整体规划，此都离不开文学、知识和毅力。 此次湘军在天津城内实施大屠杀，是曾国藩文人带兵原则之颠覆。而事实上，曾国藩那种爱护将士、保全其利益、增强其战斗力之法宝，就是给将士们大量好处，投其所好。此时湘军将士用多年时间将太平天国彻底覆灭，自是欣喜若狂，让将士们在城中烧杀抢掠一番，曾氏表示赞同，起码是默许。天津之屠杀，曾国藩以最高统帅之名坐镇指挥，谈笑风生，既为一种对将士的爱惜，更是对胜利的欣喜。此时恭维、谦虚、自重等礼仪大可不提，战场既是战场，少不了屠杀，因此曾国藩要求将士们享受一番，是一种军事上的诉求，更是带兵养兵之必须。在屠杀成民的议题上，曾国藩的挚友胡林翼表示过同样之立场。世人皆知胡林翼在战场上亦被人们称为职业杀手，有一次他写书信给曾国荃，戏称我被走错路了，入不从文，一心以武说话，那多么大快人心啊，让人看后不禁失笑喷饭满案。其中文词诺诺大方，潇洒飘逸，一气呵成，大有带兵打仗舍我其谁之韵味。而当年的曾国藩是个无怨无悔，真心渴望团练能顺利办下去之臣，经过多年之筹划战斗攻坚，天津已攻克，太平天国的气数已尽，此为曾国藩梦寐以求的结局，此时不激动何时激动，日日盼望时时期待之结局今日果真到来，曾国藩的心情可想而知。就在曾国荃攻陷天津时，曾国藩正在安庆两江总督署衙内办公务，两天之后，即6月18日三更三点，他突然接到天津前线送来之战报，称天津已拿下，军队大举进驻城内。看完捷报之后，曾国藩仰天长啸，思前想后，悲喜苦笑，意欲张扬一起涌上心口，脸上愁苦又欣慰。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